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分享医治人心灵的创伤。主会主动医治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主知道我们得了什么病，比如他去那池边问那个，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主自己来找了。我们在地上人都是求医，医生不会说这个去到你那边说你要也得医治吗？人家不会这样接受。是纵然有这么好的医生，但是你会相信他会这么做吗？医生看病是要钱的，再说像现在这么多的病人，医生少社会的不正之风等等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主自己来了，把天国的好消息，把人类的盼望告诉我们，并且直接当场医治那些有病的百姓。而我们呢，作为地上的人呢，我们指望得医治我们盼望那大牧者大医生来医治我们来，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聚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你看，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救主知道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我们也在盼望希望听到天国的福音给我们人类有盼望，同时我们也指望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疾病需要得到医治大家知道，像我呢我是医生，但我也是病人我现在可能也有点过敏感冒我也指望我的医治所以我就体会我要是我是医生，我要去医治病人，我现在是病人，我要得医治我现在传讲福音，读神的话语，我得到了个盼望我盼望主你就是这样子又真又活的神跟我同在我刚才今天早上起来鼻子痛声带痛那么现在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主已经医治我了刚才声音还有一点不太正常，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现在主医治我了这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又真又活的神跟我们同在。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主你在这里差遣我把这个好消息传出来你也在医治我们。那我在传的时候，主我在传扬你的名声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听你们也在指望你们也有病要医治。所以我此时此刻的感觉的见证的经历，这就是又真又活的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听到我的沙哑的声音，你们没有感觉到我表情的痛苦，但是我刚才呢喉咙是痛的我担心声音会哑了，但是这些事情呢，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把我们医治了所以呢，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主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是真实的那我们在世上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有身体的创伤，有心灵的创伤医院里面去看的大部分是身体的疾病，但是身体跟心灵是相辅相成的，你只要有点不舒服，你的心情就不好你受的不是肉体的打击，你精神上的打击，你也会影响到肉体因为灵魂跟肉体人是灵魂跟肉体的结合 啊，两个都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看这张表的不同啊，身体的创伤啊，往往是可见的，对不对？可以经过查出来的，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对吧？哪里有问题进去啊，医院就用现在最好的办法啊，这个以前都不需要做什么很太特殊的检查，哪里痛哪里怎么样，现在要 CT 要 MRI 啊，要整个要结合起来，花很多钱，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可见的，是因为那个地方有病灶，所以我们用这个影像学啊，用这些办法可以让它显现出来，放在医生的面前，医生知道啊，这个疾病在哪里啊？经过化检，经过病理检查，知道它属于哪一型、哪一种，到什么程度啊？那所以那心灵的创伤它是不可见，但是虽然不可见，它会表现出来，是表现人的什么？表现人的这是行为啊，七情六欲表情会出来，痛苦它有痛苦表情，对不对？啊，精神受创伤，他会忧伤啊，他眼神什么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啊。虽然不可见，但是可以什么？可以表现出来啊。身体的创伤啊，有痛有痒啊，那你可以这个医治，小心处理。那心灵的创伤的疼痛，他不会给你指出我在哪里痛。啊，但是这种处理呢，比那个啊肉体的疼痛更要小心。啊，身体的创伤不重视会恶化，同样心灵创伤你不好好医治不重视也是会恶化。身体的创伤要清创处理，要做具体的啊外科、内科什么各科的治疗。啊，心灵的创伤必须暴露承认所有的问题啊，特别是罪。啊，身体的创伤是可以里面感染的可以把这个感染灶啊给除了啊，该用抗菌素，该里面别的问题用外科处理啊，但心灵的创伤可以掩盖完了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啊。他用这个医学的办法，用理学各种各样的检查是查不出来啊，所以他的治疗更加棘手。啊，身体的创伤是使用人啊，可以用医疗的手段。那心灵的创伤，神使用人来帮助得痊愈啊，他的帮助是一种更奇妙的办法啊，不是用物理的，不是用化学的啊。身体的创伤不处理会感染啊，心灵的创伤不处理会导致更多的犯罪啊。两种处理需要时间，同样呢，这两种的伤口，看得见的伤口留疤痕，看不见的损伤，同样会有后遗症疤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作为我们啊教会，我们要关怀，要医治心灵创伤呢啊，我们要认识它啊。这个认识他，一个是靠神啊圣灵，一个像心理医生啊，这个精神科医生等等啊。那心灵创伤啊会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现啊，首先是精神紧张啊，精神紧张，听到有的人听到响声会吓一大跳，那冰本来不应该吓的啊，那会失明啊。刺激太厉害会发生这个心律不齐，那这就是影响啊心脏传导，它可能不一定是心脏里面的这器官有病，而是那个传导，那个线不恰当的比喻叫那个电线啊，那个传导系统因为紧张受到的，会感到呼吸困难啊，这不一定是真的有什么呼吸性的疾病啊，是精神紧张引起的。情绪上的改变，他会愤怒，会有仇恨，那么特别是受过强暴的妇女可能会对男人愤怒啊。第二个情绪改变就是会忧伤忧郁症啊，可能会非常爱哭啊，他会忌讳看到类似的现场，他会触景生情啊。 第三，他会反反复复的说这个遭遇啊，有的时候一点的闭口不谈啊。我们讲祥林嫂啊，祥林嫂那个痛苦的遭遇，他独一独生的爱子啊被狼叼走了，所以他就在后悔啊，我真傻，真的啊，我知道这个什么春天狼才会来，我不知道什么，你一直讲，讲多了人家不理解他，开头人家会痛苦会流泪，听多了呢就麻木，再听多了就变成一种取笑啊，说得不到同情也得不到呢解决啊。第四，怎么去想办法磨灭痛苦呢？有的人就找别的办法，比如说吸毒啊，酗酒啊，有的人另外一种变态就是暴饮暴食，那有的人就变成工作狂，希望能够把这些痛苦给用另外一种办法来磨灭掉，但是另外一种啊恶习就产生了啊，就会加重的损害啊。那有一些心灵创伤可能加重的原因啊，首先一个是牵涉到个人的不幸啊，比如说家人过世啊，被那个好朋友出卖掉了啊，被人家拒绝了啊，这个是谈恋爱失恋的被拒绝的啊，个人的不幸。第二，长期的遭遇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没办法解决，一直缠绕在那里，家里的事情啊，特别是家里的事情。第三，他如果能在一段时间来反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心灵创伤会加重。第四，就是跟死亡有关的事啊，自己的亲人过世啊。第五点，就是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竞争的社会中，有人故意啊造成的这些伤害啊，可能会使心灵创伤加重啊。那对心灵创伤反应比较敏感的有一些因素，就会来影响这种心灵创伤，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你如果不注意啊，常常会发生自己有意无意的啊这个加害他人，自己也比较敏感啊。那这样的人他会犹豫不定和低迷，首先这种人会想让别人为自己做决定，他自己没办法做决定啊，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人，一个长辈啊，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帮他做一些决定啊。第二，有精神疾病和情绪的问题会表现出来啊。那第三，他的天性就比较忧伤或者敏感啊，比如说你这个不要讲人，你这古书中的像林黛玉啊，这个从小的时候襁褓中这个母亲就过世了啊，那寄居在这个外婆家啊，虽然人家对他不错，但是他自己的经历你不能替代啊，他就对很多事情敏感，大家都分一份东西，那么他就觉得的你们不要才给我啊，太敏感了啊。第四点就是有过不幸的经历，特别是在小孩时代父母双亡啊，就成了孤儿啊。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在这件突发事情打击大之前，以前竟有一些不好的这种遭遇，那这些就加重了。第六点，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以后呢，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人家错怪他，不能安慰他，把责任推给他，都是你。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出现在我们的人群中，在我们的世界中，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亲戚朋友同事啊，闺蜜啊等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处理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啊，处理自己的情绪啊。那曾经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啊，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这个我们的主啊，要上十字架啊，曾经这么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为什么圣经要记录这么一段事情呢？全能的神来做人，凡做人在世上做人都有忧伤，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自己是神，那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留下这个经历呢？他告诉我们，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是人总有这些忧伤，伤得要死。难道他使别人复活，他不使自己复活？难道他不知道他会度过这个难关？但是这个经历少不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忧伤，因为我们的主跟我们一起受苦，跟我们一起忧伤，他要我们跟他一起警醒。所以啊，他带着彼得啊，他带着约翰啊，他带着雅各啊，这三个亲密的朋友啊，希望他们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帮他度过难关啊，就告诉我们，即使上帝来做人，他也有忧伤，也有困难。这就是我们得到的，首先得到的安慰。华安是在地上做人的，没有例外，是吧？我们的主耶稣啊，你来看看他啊，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伤。耶稣的好朋友、好学生死了，死了。啊，他在病的时候，他没有来，而这是上帝预先的计划。即使在预先的计划中，啊，主知道一切，主也要让他复活。但是在看到悲伤，看到他的朋友、乡亲啊，一起来的人都哭，同样我们的主什么？又是悲叹，又甚忧伤，是吧？所以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他们说，请主来看。耶稣看见了坟墓，耶稣哭了啊，我们的主哭了。他难道不知道马上他就要活过来了？但是在这种悲伤的情况下，耶稣哭了啊，跟爱哭的人同爱哭，这不是一句空话啊！人到了那种情况下，你真心爱他，看他遭遇这种苦难，要跟他一起的经历，我们的主自己来经历啊！主耶稣哭了啊！那到了后来，彼得也是这样子啊！彼得的这一次三次不认主的经历，是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你也会出现这种事情。彼得说，我这么勇敢的人，我都愿意替你死的。那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心智，也努力去做，但是顶不了啊。当困难压力来到，那邪恶的势力太大的时候，人害怕受不了，没有一个人受得了。所以即使有经历，即使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求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也事先告诉你了，但是您还是受不了啊！鸡叫以前，彼得身不由己。你说他身不由己也好，你说他明知故犯，他也不会明知故犯，但就是身不由己，他害怕，害怕，情不自禁也好，但是他呢？他说我不认识主。啊，说明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啊！说不要自己说的说大话，我怎么勇敢，没这回事啊！心里面毕竟还是虚的啊！如果在自己那吹的，那只是吹啊，跟彼得已经先吹给我们看，我们哪一个比彼得更勇敢的呢？没有一个，要是我早跑光了啊，不可能有这么勇敢的人啊！所以彼得经历了以后，他就什么，就出去痛哭啊。所以每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不住啊。约拿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的还好 你把我去把我拿走吧，把我让我死了吧，啊，因为死了就不要再受这个活罪，啊，因啊哈娜啊，哈娜这个不能生孩子，受人家的歧视啊，天天哭啊，所以他就哭的祷告啊，我是对吧？求主给他一个孩子啊，那这个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我们祷告要诚实，苦到什么程度，就直接跟主讲，不要装勇敢。我们很多人安慰人啊，啊有主同在啊，你要什么要勇敢啊，要做见证啊，这都是你自己没有经历，讲别人当然可以的。你自己经历一下看看，你应该吓死的，啊，自己经历你就知道那痛苦是什么滋味。所以被人激动，哈娜说我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啊，在痛苦中跟谁倾诉呢？啊，她的丈夫说我爱你，我不是这么爱你吗？有我不比几个儿子好吗？但是丈夫再爱都没有什么，都解决不了心灵的痛苦，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不能满足，所以只有向谁说？我只有向神说啊，祈求到如今一直这样祈求，在痛苦中的信靠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哀歌里面有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神是没有忘记的，但是还没有答应，心里面很苦啊啊，要到永远吗？常常我们求一些事情不能解决的事情，是吧？主啊，你要忘让我等到几时呢？我们现在当然有旧约新约这么多，有主自己都给我们做见证，我们当然会省掉很多的事情，但是具体碰到了，我们还有那么大的信心吗？啊，诚实的在面前向神诉苦啊，向神呼求啊，我们要知道啊，告诉主，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是我唯一的依靠，我还靠谁呢？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心也没办法帮我解决，所以我们只能宣告对神的信靠啊。当我们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啊，发誓赞美啊。所以从这个哀歌里面啊，你就可以读到啊，这个诗人啊，先知他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来向神求的啊？他要倾诉，他要呼求，他要信靠啊。当他这个得到安慰的时候，他要赞美啊。那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角度来讲，苦难痛苦有好处吗？明白事件啊，跟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啊，透过痛苦我们认识神啊，神给我们的真理，真理叫我们的自由脱离这些啊困苦，让我们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啊，让我们能信靠神得安息被医治啊。圣经里面说的啊，诗篇里面讲到这个，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要倾心吐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怎么想怎么说啊，没到那个属灵的阶段你自己哭，说实话啊，神知道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他来安慰，他来引导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唯有神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那个伤心的程度，别人都不能理解啊，因为主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罪，我们要相信你赦免，你一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只有神啊，向神倾心啊，倾心吐意啊，感谢恩主啊。啊，对受苦的人我们要先听啊，听他受苦啊，不要先讲，也不要先教育啊，先关心他们啊，因为也不要来 这个讲来讲去要为人保密，因为很多痛苦，为什么人家不爱讲啊？为什么不愿意提出来祷告？那是因为有人来传来传去，讲话的话越传越多，东西越记越少。其实这个世界常常是这样，教会里面也不例外。教会里面很件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传过来传过去啊，有的时候这个啊，问话关心也缺乏技巧。那我们教会啊，这个一家那一个小妹妹啊，这个是12岁吧，就得了这个脊髓的肿瘤。那一位弟兄一天就问他妈妈，啊，他同样是问，当然是关心的，而是说你女儿随这个脊髓的癌现在怎么样？他这个姊妹一听就那个，我现在还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得什么癌症啊？因为这个妈妈她的不愿意听到这个，而确实呢，病理切片还没有出来。那你这么一问，你虽然没有什么坏意，但是人家一听呢，就不是个滋味，所以这被顶了碰了一鼻子灰啊！这个弟兄关心的自己也灰溜溜的啊！这个是等于呢，等于什么？你这个人家一个伤疤在那里，你去挑一下，挑一下啊！所以有一些话呢，这个要想一想，要不要问，能不能这样问，还是说就这样关心一下啊？安慰，或者说什么话不说更好，为他祷告啊！你一个表情人家都看得出来，你是关心呢，是同情呢，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复杂，这个时候人受心里面受伤的时候，人心情顶复杂顶脆弱啊。那碰到的第三点啊，要小心，不要批评啊，具体的帮助解决啊，就不要先去回答那些问题。说圣经里面讲，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有的时候人家在讲，你就中间去插话，还有把你的观点插进去啊，去解释，要帮人家解决，其实那根本就不对头，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都胡说八道一堆啊，不但不能再安慰，反而把人家惹火了，惹伤心了啊。所以少说为佳啊，多听，理解人家的痛苦，人家愿意跟你倾诉，有的时候人家连讲都不爱讲啊。所以要好好的祷告，自己该在那些受伤的弟兄姊妹们面前做什么事啊。那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你这个不愿意说，但是你要帮助啊这个他开口啊，如果有这个机会人家愿意跟你个别去探访啊，也耐心的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有什么感觉啊，知道他最难过的是什么啊，那用什么力量能帮助他渡过难关啊，那如果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知道神是怎么帮助你的啊，那你如何能够帮助别人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大的过程啊。那对于比较严重的个案那我们要去了解出现多少问题啊，发生的这个次数多不多，频繁不频繁，它严重的程度怎么样啊，这些问题要持续多久啊，这些问题出现的会不会妨碍别人啊，所以要个别了解，个别去处理。